在我们的这间教会，加入教会之前需要接受长老的面谈，目前主要是跟我谈。面谈的目的呢，不是为了看你达到了哪些要求，而是确定申请加入教会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确确实实的相信基督教，而且他确确实实的按照他所相信的在生活。当然我也要确定一些别的元素，比如说他能够信任这间教会的带领，他能够愿意按照加入教会时所承诺的责任来服侍这间教会。但是当我和申请者面谈完了之后，当我把这个面谈的情况带到我们的教牧同工会的时候，我们常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人究竟需要相信什么和相信了哪些程度，我们才能够确认他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一方面来说，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认为自己相信了，但是其实只是表面上的理解，而不是真正的相信，因为他的行为和他所宣称的信仰是不一致的，甚至从来没有一致过。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很多的基督徒怀疑自己的信心不够，他们总是怀疑自己的信心没有达到可以得救的地步，所以他一旦碰到软弱，一旦碰到失败，他们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在基督里面。那么除了这两种人以外，所以我们看到两种极端，一种是嘴上说信，但是实际上没有信，行为上没有信过。另外一种人呢，是他总是怀疑自己信的还不够，他总是认为自己的怀疑还没有达到那个信还没有达到某个及格线。除了这两种人之外，还有一部分徘徊在信仰的门之外的人，可能包括了我们在座的一些朋友。他们的问题是，第一，我怎么知道上帝是可信的？第二，假设我知道神是可信的，他怎么知道我的信是真的？所以换句话说，他可能对上帝没有信心，也可能对自己没有信心，因为他怀疑自己的信不真诚，他怀疑自己现在信了，过了两年又不想信了。所以我们的困惑，包括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的困惑在于神有多可信和我自己有多可信。信心在今天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在电视剧里面，主人公可以很轻易地说，我有信心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在遭遇灾难和恐怖袭击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在911之后，或者在某一个枪手的恐怖事件之后，他都会说我没有信心。在恋人变心的时候，电视里面总有一方会在雨中痛苦地哭喊，我相信你一定会后悔的。所以相信和信心还有信仰，或者我们常常在英，如果你看美剧的话，你常常会听到里面说 We have faith， 但是这些词 faith 或者信心常常成为一个轻飘飘的只需要在口头表达的词汇。究竟什么是圣经所要求我们摆上的信仰？在我们刚刚讲完的新约罗马书当中，保罗称呼旧约创世纪当中的一位人物，就是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是我们信心的榜样和先祖。在罗马书4:3，他引用旧约圣经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会从旧约的创世纪关注在这个重要人物，我们用3个月的时间关注这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犹太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甚至伊斯兰信仰当中一个重要的人物。这些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被社会学家们统称为亚伯拉罕诸教，就是都和亚伯拉罕有关。而亚伯拉罕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多国之父，所以他这个名字就含着隐含着说他和很多国家有关。所以我请大家把圣经放到创世纪第11章，我们今天会从创世纪第11章27读到12章第20节。创世纪11章27到12章20节，如果您用的是红边的圣经，这是在旧约第9页的右侧，11章27到12章20节。翻到以后，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27节到12章的结尾，27节，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
哈兰在他的本地加了一个鲁尔。在他父亲哈拉之前，
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萨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义加的父亲。
萨莱不生育，没有孩子。
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萨莱， 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区。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
哈拉杜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
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亚伯兰经过那里，到了示剑地方摩利亚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从那里又有迁到罗德里东边的山，是他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
后来亚伯兰又渐渐地迁往南地去。
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
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
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
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
其实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
法老的臣宰看见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
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狐狸。
耶和华因亚伯兰的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
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你想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
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
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
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这是你的话，求你向我们开启你的话语，借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省察我们自己里面的信心，使我们真实的信靠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在进入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先要回顾一下11章26节以前发生了什么。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也就是圣经的第一页，神创造了世界，但是到第11章，神所创造的世界被犯罪堕落的人所掌控，他们背离了神创造这世界的本意。那从创世纪第3章开始，我们看到人怎样背逆神，人想要如神一般能够分辨善恶，他们不要神分辨善恶，他们要自己来建立善恶的标准，于是他们就被蛇，也就是撒旦引诱，而选择了不顺服神。那么他们也承担了不顺服的后果，就是他们被赶出伊甸园。神虽然把人赶出伊甸园，但是神却没有撇弃人，所以神一直在寻找人，神一直在跟人对话，神一直在找那些被他拣选的人，并且期待透过他们来影响其他犯罪的人。但是人的一代比一代更加邪恶，于是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见发生了谋杀案，该隐杀了亚伯，人的心变得躁动和追随自己的欲望，于是神就执行了暂时的审判，就是用大洪水毁灭了罪恶的世界。但是在洪水之后，世界仍然悖逆，甚至人想透过建造巴别塔来传扬自己的名，他们没有意识到创造和保守这世界的上帝才是他们真正应当传扬的名。那么除了停止他们这一狂妄自大的工程以外，神还可以做什么呢？于是我们读到第十一节，读到第十一章，我们就看到审判和毁灭临到人的身上，而且我们看到似乎大洪水要再来一遍，才能够让人离弃他那个犯罪的情况，好像除了审判和毁灭，神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让这个世界回到应有的轨道上。然而神曾经对挪亚做出这样的一个应许，就是我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世界。所以就从亚伯拉罕开始，我们看见神开始了另外一种全新的救赎方式。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神普遍的呼召，就是受造界应当顺服神和回应神。 然而这一普遍的呼召被人的罪所破坏，从第十二章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就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特殊的呼召开始领导人类。这个特殊的呼召是从一个人开始，神要重建他的子民和他的百姓。而这个重建和挪亚的重建不一样，因为从创世纪十二章，这个重建是从一个新的人开始，这个人就是亚伯兰。亚伯兰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被高举的父，后来神又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就是亚伯拉罕，意思就是多国的父。这两个名字在创世纪的后半部分会交替出现，是指的同一个人。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呼召的开始，这段经文所给我们的信息是信心就是信靠神的话语，并且按照神的话语去跟随他的应许。信心就是信靠神的话语，并且按照神的话语去跟随他的应许。信心有一个对象，信心不是盲目的，信心也不是广泛的泛泛的相信有一个神的存在，信心有一个具体的对象，一个具体的内容，就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信心会带出一个具体的结果，就是我们跟随和改变的行动。信心的道路不是平坦，是跌跌撞撞的。既然亚伯拉罕被新约的作者称为信心之父，那我们就从这段经文当中认识到亚伯拉罕，从三个角度借着亚伯拉罕来认识信心。第一，我们看到信心的对象是神的话；第二，是信心的主体是人的回应；第三，是信心的道路是那不平坦的道路。首先我们来看信心的对象，我们要信的究竟是什么。十一章二十七节到十二章三节，信心的对象是神的呼召和神的应许。十一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亚伯兰的父亲叫什么？塔拉。二十七节，塔拉的后代。那么塔拉一共有三个儿子，亚伯兰、拿赫和哈兰。他们住在哪里？加勒底的乌尔，那里是亚伯兰的故乡。乌尔在什么地方呢？乌尔是今天这个伊拉克的西南角，它今天仍然还在，是一个重要的考古发掘现场。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到谷歌地图上去搜索，在谷歌地图上你可以看到那里有一个旅游景点叫做亚伯拉罕之家，其实看起来那房子挺新的，跟今天你去什么岳庙什么这种地方看到的房子，估计一个本质后人重建的。那历史学家认为说，乌尔是从四千多年之前它就存在，所以它比今天很多中国的城市，应该说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都要更加的古老。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历史学家一般认为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时候是公元前大概1600多年，也就是说当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时候，乌尔已经是一个一千多年历史的老城了，它有发达的工商业。三十一节说，塔拉一家人突然做了一个决定，离开这个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的舒适的繁华的古代城市。是塔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但是他们有没有走到迦南地呢？没有，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那为什么？那你想，一个舒适的城市，一个存在了一千多年一个舒适的城市，为什么亚伯拉罕的父亲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呢？使徒行传七章二节给我们答案。使徒行传七章二节说，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换句话说，之前神就已经在我们在这里十二章所出现的呼召之前，神就已经对亚伯兰说了。十二章这里的呼召是一个第二次呼召，第一次呼召是发生在他和他父亲住在乌尔的时候。哈兰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今天我们也无法确定哈兰具体的位置，我们只能确定乌尔的位置。亚伯兰死去的弟弟哈兰死在了乌尔，所以哈兰很有可能是他们自己取的一个名字，然后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这个地方就不再用这个地方命名了。使徒行传第七章让我们看见，还在乌尔的时候，神就呼召了亚伯兰，于是亚伯兰说服了他的父亲塔拉，举家搬往迦南，一个他们从未见过可能也没有听过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去看这个地图的话，伊拉克在如果你地图的左手边是地中海，那我们知道以色列是在地中海的这个上北线，上北线是有种东岸对吧，我脑袋过一下，东岸以色列在地中海的东岸，那么伊拉克是在这边，在这边 你的方向可能跟我反一反，所以他们是这样下来，是沿从那个乌尔是这样下来。那么但是当神那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的时候，神并没有告诉亚伯兰你具体要往什么地方去，只是说要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换句话说，神要亚伯兰离开这个地方去到哪里不知道，我会告诉你的。迦南是后来的地名，那个时候亚伯兰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叫迦南，直到摩西的时候才叫迦南，因为迦南人住在那里。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神只是简单的告诉他说离开这里跟我走。但是很显然，我们在十一章里面，十一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二节看到，这家人没有遵循这个命令，可能是他拉的缘故，也可能是拿赫的缘故，他们到了哈兰这个地方就停下来了。三十一节说他们就住在了哈兰。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图景，一个年纪老迈的父亲带着一大家子人，只是因为他的儿子之一跟父亲说，我们要往去到一个我也不知道去哪里的地方去，因为神这样对我说。当他们走到哈兰的时候，年迈的父亲告诉亚伯兰说，我走不动了，我们停在这里吧，你都不知道你要去哪里，我干嘛还要跟着你呢？我们跟你到现在已经仁至义尽了，我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停留在，不能够继续住在乌尔，那里我们有朋友，我们有工作，当地也有宗教，那何必要跟随一个你所说的神跑到这个地方来呢？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跟随神，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做出了一点回应，我们觉得我们已经顺服了一小部分，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我们已经做得比很多不信神的人要更好了，剩下的我已经做不到，但是我已经对得起上帝了。我想他拉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对亚伯兰说这样的话，而亚伯兰可能想的也是这样的话，我已经做到一部分，你一直没有告诉我要去哪里，我停在这里也不是我的错。于是在十二章一节，神第二次呼召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第二次的呼召仍然没有具体的地点，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神要的不是装装样子的跟随，神也不要走了一半的跟随，神不要你觉得自己仁至义尽的跟随，神的呼召是要神的百姓完完全全的属于他。那么怎样属于神而不属于这个世界呢？神的回答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所以神对亚伯兰说，即便你家里其他人都不跟随你，即便拿赫都不跟随你，即便哈兰也不跟随你，你要来，你要跟随我。这是一个热烈的邀请，这是一个不容拒绝的邀请，因为这样的邀请来自一位至高的创造者。那么这样的邀请的内容是什么呢？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并且去到一个未知的地方去，就是我所指示你的地。本地原来是舒适繁华的乌尔，现在是已经安顿下来并且父亲都不想走的哈兰。本族是他原来建立的社会关系，他原来所依靠的对象，他的关系，他的网络，而父家更是他心里的依靠和安慰。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要把他连根从世界给予他的物质的安全感、社交的安全感、情感的安全感和心理的安全感当中拔出来，栽种到一个新的未知的只能够把安全感建立在神自己身上的环境里，这就是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这是一个极端的呼召，对吗？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这样呼召的时候，我们走一步往回头望三眼，你是不是觉得只有亚伯拉罕这样的人才会领受这样的呼召？但是不，我想告诉你不是这样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得到这样的呼召。这样的呼召在福音里面，神要亚伯兰看重于上帝的关系多过和他原来所依赖的物质，原来所依赖的文化，原来所依赖的亲情和友情的关系。神同样期待每一个信靠福音的人都信靠神多过信靠你原来的安全感。 神不是要我们接受一套新理论，去过教会，参与宗教生活，然后回到自己原来的环境里面。神要我们对于福音的回应和亚伯兰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离开我们原本的安全感，用信心投入神的怀抱。神在对亚伯兰，也是在对我们说，让我成为你的国，让我成为你的族，让我成为你的家，让我成为你真正的安全感，让你的身份建立在对我的信靠之上。这是一个彻底的呼召，这是一个转移身份的呼召，这是一个移动你安全感，移动你的生活中心和忠诚对象的呼召。这是呼召的本质，但是这个呼召需要我们的信心来作为回应。因为亚伯兰看不见应许被成就的可能性，乌尔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在乌尔人们透过拜偶像，通过敬献礼物获得他们所认为的偶像给他们的祝福，但这些祝福都是可见的、今生的，就像我们中国的民间宗教一样，为要孩子去找送子观音，要求旅行平安去拜妈祖啊，或者等等，这样这些民间宗教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希望透过给这个某一个神以某些贿赂、礼物、称赞，来得到他对今生某些福分的保证。但是神给亚伯兰的祝福呢，用我们的话来说都是虚的。神对亚伯兰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们今天听到这个觉得，哦，不要谢谢。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哦，不要谢谢。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自己放在那个时候的文化当中，我们今天可能会说，我不要谢谢，咒诅我的人我离他远远的就好了，我不需要他被咒诅。成为大国和大族是远古时代人们的最高追求，因为远古时代是一个人丁稀少的时代，对吗？所以你的安全感来自哪里？大国和大族，你家里人丁兴旺，像《红楼梦》这样，又是贾府又是什么府，然后你就会觉得你很有安全感，你是个大家族。可能就和今天你要成为一个红二代，或者想要成为富二代，或者拿到一个移民的绿卡一样，是安全感的重要来源。十一章三十节给这样的一个应许一个反面的教材，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所以你可能会很奇怪，说为什么圣经的作者要把这句话放在这里，前面讲谁生了谁，他们娶了谁，然后最后给我们来一个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神给予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一个亚伯拉罕看不见的应许，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老婆生不了孩子。神不要亚伯兰把信心放在任何可见的事物上，神要亚伯兰把信心放在那不可见的神和他口里所说的话上面。希伯来书的作者深深的知道亚伯兰所摆上的信心究竟是什么，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也是福音呼召的第二个要素，不在可见的祝福上，而在那不可见的盼望上。福音给我们带来的首先是免去地狱的刑罚和上帝永恒愤怒的应许。福音没有应许我们今生的富裕、顺利或者健康。福音不仅仅是要我们相信有上帝而已，我们还要相信一个会愤怒、会审判并且公义的上帝，借着历史上的十字架承担了我们还没有看到、将来却会临到我们的刑罚。这是一个应许，是一个不可见的应许，也是一个需要用信心去相信的应许。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信心的主体，信心的主体是什么呢？是人。人要做出什么呢？是回应和跟随。在十二章四节到九节，亚伯兰就照着神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和我父亲的年龄一样。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区，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七十五岁的时候回应了神第二次的呼召，彻彻底底的顺服在神的面前，离开了在他们眼中觉得还不错的哈兰，往迦南地区。七十五岁的时候， 如果你在75岁的时候，神去叫你开启一个新的事业篇章，你会不会说我太老，让年轻人去做吧？或者可能你现在就这样想。亚伯兰75岁的时候回应了神第二次的呼召。他怎么知道他已经到迦南了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刚才讲到说，那个地那个时候还不叫迦南地，更不叫巴勒斯坦，也不叫以色列，那个地就是没名字。当他们到示剑的时候，第七节，当他到示剑的时候，神就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这个时候亚伯兰知道说我到了。不像我们今天，如果神告诉你要到什么地方去，他给你个地名，然后你上谷歌地图或者百度地图，对吧？然后你一查你就知道你要花多少时间去。但是神要亚伯兰去的时候，没有地名，没有地点，没有经纬度，他知道经纬度也没用，他也没有 GPS， 所以只能说他走着走着，神告诉他说你到了，这就是我要带你去的地方，这是我要赐给你后裔的地方。请注意，这个时候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神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为着那看不见的祝福而感谢神，于是就在那里，亚伯兰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随后他在伯特利和爱之间，他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最后他住到迦南地的南面，从今天的话来说，很可能是耶路撒冷以南的某一个地方。那我们要注意的一点，这可能是一个常识，就是创世纪是摩西写给犹太人的，在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些地名可能都没有，伯特利、爱这些都没有，只是摩西为了教育犹太人，他把这些地名写在里面，并不是等于说亚伯拉罕的时代就有了这些地名。亚伯拉罕用信心回应了神所给他的，但是看不见的呼召。神告诉他出去，去哪里？亚伯兰问。我会告诉你的，先出去。神告诉他，你会有后裔。什么时候？亚伯兰问。我会给你的，相信我。这是神的回答。我们从亚伯兰的回应当中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对福音的呼召摆上怎样的回应呢？我们该信到什么样的程度呢？首先我们要有个人的回应，我们不是看别人回应再决定自己要不要回应，我们也不是因为好朋友都信了，配偶都信了，所以自己也要信，也不是因为基督教国家都是发达国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基督徒，所以相信。当然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帮助我们鉴别，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相信的理由。我们的信心不取决于别人，就像亚伯兰的信心不取决于罗德，也不取决于他拉。神要亚伯兰跟随他，这是他个人要做出的信心决定。其次，我们的信心是没有条件。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带着条件状语的信心，比如说如果神能够保守我健康一帆风顺我就相信，或者是如果我这个病好了我就相信，如果我找到工作了我就相信。也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的朋友可能想做性价比的分析，他们会说如果不需要奉献1/10，那我会更加乐意相信，或者好一点的版本，如果只需要奉献1/10，那我就相信。这两版本其实差不多。他们会希望知道相信之后自己需要付出的代价究竟有多大，这样做值不值得，然后才决定要不要相信。但是神的回答却是，把你控制你生命的那双手拿开，让我来掌管你的生命。神要我们无条件的相信，神要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在他的手里面，而不再是自己抓住，也不再是根据自己所看到的安全感来小心翼翼地掌管自己的生活和信仰，以使自己的快乐和满足最大化。福音挑战我们相信一个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未来，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的内心，比我们更有慈爱和良善的神。信心要你挪开你放在方向盘上的手，举起手来相信，让神来驾驶，它比谷歌的无人驾驶更加值得你信靠。第三，我们的信心是基于恩典的，信心是相信神的应许，而不是相信自己的努力。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基于应许的，他看重神的应许，神没有让他靠着自己的努力去成为大国，成为大国是神赐给他的， 而且成为大国什么时候怎样完全取决于神什么时候赐给他后裔。我们在后面会看到亚伯兰的妻子孩子以撒是因为神奇妙的干预让已经失去生育能力的萨拉怀孕而来的。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取决于这个以超自然的方式赐下恩典的婴孩。神给我们的福音应许也是一样，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得以进入永恒的国度，完全是取决于那一位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婴孩。就像亚伯拉罕他的应许能够成就，也是借着那一位神超自然所赐下的婴孩一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本该受的刑罚。而我们要相信的就是这位神的儿子，他是我们完美的代替者和中保，不是靠着我们的宗教敬虔，也不是靠着我们原本有的好行为。第四，我们的信心应当是带着顺服的。神能不能够在乌尔就祝福亚伯兰？当然可以。神能不能够让在哈兰让他们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在一起，在哈兰成为大国？当然可以。那神为什么偏要让亚伯兰去到迦南呢？正如神在伊甸园所放的分别善恶树一样，神要测验和训练亚伯兰的信心，神也要亚伯兰远离这世界的试探和诱惑，学习单单的信靠他。亚伯兰当然可能会问神，为什么不能在这里？为什么偏要去那里？我现在和我老爸在一起，你让我成为大国，不是两全其美吗？我可以向我的老爸做，向他拉做更好的见证，让他看见神是真的。但是神知道亚伯拉罕，如果神答应亚伯拉罕的话，可能只是给他虚假信心的掩盖吧。神要训练他，神要试验他。当我们说我们愿意信靠基督的时候，基督也同样会用他的话语，就是圣经，用他的子民，就是教会，用他的工具，就是环境，来试验我们，训练我们的顺服。如果亚伯兰在嘴上说好，但是他的脚不动，那么他所说的信心就不是真信心，那就是雅各在雅各书二章二十节里面所说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最后，我们的信心不但是指向神，也是为了造就其他人。虽然我们没有得到神的呼召，要我们离开上海，或者离开这个国家，但是正如神给亚伯兰的呼召是要叫别人得福一样，我们所蒙的福音呼召也带着同样的目的，是为了叫别人得福。神祝福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而不是为了让我们给自己带来好处。从一开始，福音的使命就被赐给了亚伯兰，同时亚伯兰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模式，如果我们想要成为祝福别人的人，那么我们就首先要用信心离开舒适和安全的区域，冒险去顺服和跟随这位基督。如果我们只想待在自己让自己舒服的区域，和熟悉的基督徒朋友聊聊天，那么你就永远无法祝福别人。第三，十二章十节到二十节，信心的道路是充满挣扎和试探。你可能会认为说，这样的一些呼召，这样一个极端的命令，给亚伯兰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他是信心之父。我不是，亚伯兰是什么人？伟人啊，我能跟他比吗？十二章十到二十节的所说的事情，会颠覆你对亚伯兰的印象。就我对教会里各位弟兄的了解而言，我不觉得我们会做比亚伯兰或者做像亚伯兰那么恶劣的事情，在危险来临的时候把自己老婆推出去，但亚伯兰就这样干，我想这可以让你收回伟人的称呼。在十二章九节，亚伯兰已经到达了迦南地，然后在十节，迦南爆发了饥荒，并且饥荒很大，亚伯兰就面临这样一个挑战。神说这个地方是赐给我的，神要我定居在这里，但是这个地方连吃的都没有，我该怎么定居呢？这个时候他就想到了埃及。埃及是出了名的物质纷扰，可能他在伊拉克，就是在加勒底的时候，就已经听说了埃及的美名。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近东地区，在那个时候的近东地区 它是唯一的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你就想象在中国的时候，周边那些国家还在打来打去的时候，中国已经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王朝。而埃及比中国更早，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就已经掌握了巨型建筑的技术，对吗？你去埃及旅游就可以看到那些巨型建筑，这可比加勒底的乌尔更加吸引人，所以他就决定离开神给他预备的土地。所以我们记得乌尔在这边，巴勒斯坦就是以那个迦南地在中间，埃及在这边，那么他在那边待过了，然后他现在更靠近埃及，那他就很自然的他要去到一个富饶的地方，他不再信靠困难让他忘记了神的应许，困难也让他不再信靠神的供应。圣经学者鲍德文说，这举动显示着他存着不信的心，他想要逃避困难的环境，他只凭他的理性、他的经验、他的逻辑和他的眼界而丢弃了信心，于是他就丢弃失去了在饥荒这个试炼当中认识神的供应的机会，而前往埃及。亚伯兰一踏上埃及的边界，惧怕之心就油然而生。埃及是一个强盛的大国，而且那个时候已经建立了完善的行政和公民制度。亚伯兰作为一个来逃荒的迦南人，心中充满了恐惧，所以他进入迦南的那个埃及的边界，就好像我们坐飞机一进入美国海关的时候，那个上面写的不准拍照，你就乖乖的把手机收起来了。我在中国入境处看到写的不准拍照，大家还是拼命的拍照。于是他从一进入埃及的边界，他就打定主意说，如果碰到危险我该怎么办。他就对撒来说，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撒来，那是不是事实呢？部分的事实。撒来是亚伯拉罕同父异母的妹妹，二十章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但是呢，他没有叫撒来撒谎，但是他的动机是邪恶的。为了保全自己，他让他的妻子说一部分的真话，好给别人带去误导。我们刚才都读过这个故事，我们也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神出手干预了法老的作为，不是因为神怜惜他们，亚伯兰自己逃离了神预定他要去的地方，可以说是咎由自取，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危险当中。但是神为了持守自己有关亚伯兰后裔的应许，出手干预，让法老意识到他所做的事情是邪恶的。神在这个故事当中，你注意到神没有对亚伯兰说一句话，神是对法老说话。法老这位正直的人，在这里我们看见法老的正直，这个和摩西的那个时候的法老是不一样的。埃及经过了很多王朝，这个法老，所以埃及是个统称啊，不等于他像中国一样，就是像中国，你说中国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王朝，后面的皇帝跟前面的皇帝是没关系的，埃及也是一样。所以这位正直的法老，他对亚伯兰所说的话足以让亚伯兰羞愧。他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法老表明他的道德标准高过亚伯兰的道德标准，甚至在我看来也高过亚伯兰本人。虽然神没有对亚伯兰说话，但是环境和埃及人早已经责备了亚伯兰，让他看见自己如何丢弃起初的信心。这是为什么在离开埃及之后，十三章我们刚才没有读，那么十三章讲到说，亚伯兰首先回到哪里？他回到伯特利和爱的中间，也就是第八节他支搭帐篷的地方，也就是他原来筑坛的地方。他意识到自己的属灵失败，他看到物质缺乏相比道德和灵性的危险而言，后者要危险得多，于是他回到他原来领受耶和华命令的地方，来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一种悔改的表示。所以各位，你看亚伯兰不是伟人，亚伯兰是一个猥琐的男人。当危险来临的时候，当困难来临的时候，他没有亲近神，没有求问神，他也没有信靠神，他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理性、自己的眼见来处理危机。我们和亚伯兰一样，我们需要意识到神会用环境和困难来试炼我们，让我们不时地去投靠我们真正信靠的这位对象。即便我们有时候失脚，有时候软弱， 神仍然是我们的保护者和护理者。神对基督徒的接纳，不是因为我们做得有多好，而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完全的接纳。他不是因为我们很糟糕而接纳我们，而是因为他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看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完美的代替者，因此他接纳我们。即便我们因着软弱失脚而逃离他的面，神不会因此而撤去他的保守，神甚至会用环境迫使我们悔改和回转。这是十二章的信息，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神所要的信心。但是我们并不是透过学习亚伯拉罕而成为亚伯拉罕，而是透过信靠亚伯拉罕所指向的那位基督。亚伯拉罕是神所呼召的新百姓的第一人，但是他预表的是成为新约百姓元首和第一个胜过罪的咒诅、能够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耶稣是那真正的实现了的亚伯拉罕，他离开了天上的本国本族富家，来到世上，他走入了充满敌意的旷野，失去一切原本的安全感和身份，为要救赎神的百姓，让我们获得真正的本国本族和富家。把你的信心放在基督的身上，让他成就你的信心，让他给你信心，让他掌管你的信心。信心最终就是信靠神的话语所应许的基督，并且按照神的话语去跟随基督的命令。我们一起来献上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借着亚伯拉罕看见我们一样需要信心来回应你所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所踏上的信心道路是坎坷的，我们可能会徘徊，可能会犹豫，甚至可能会后退。主要但是我们知道你在基督里面接纳你的百姓，并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而是因为基督是那完美的代替者。主，求你让我们信靠基督那完美的代替，求你让我们信靠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刑罚，因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我们这样的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